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呢，再一次把在大温地区新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呢，请到我们当中了。上一次呢，我们就跟洪牧师讲到了，有的朋友提出来，这个信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那么多放在我们面前，就像很多的菜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吃哪盘才算是吃对了呢？也有的朋友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喜欢这样的爱，但是我们并不认可圣经里所讲的东西，到底都应该怎么看呢？洪牧师呢，都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好的答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来问洪牧师啊。其中呢，就有一些朋友就说，读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时候啊，旧约已经那么多年了，几千年前了，他定规了很多的东西，比如上帝那时候给以色列人定规了很多的条例，关于饮食啊，关于婚丧嫁娶等等啊，这些条例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到底是不是应该还这样遵守啊？比如说那些十诫，我们是不是还应该遵守啊？立位记里面的一些吃喝的问题啊，我们是不是还应该遵守？
是我们有一些朋友或是有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问，因为旧约讲了很多东西，说什么不能吃，有一样就是很多人都常问的，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喜欢吃那个猪红的猪血、啊、说旧约不是说不能吃血吗？现在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个都不能吃呢？
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了。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把旧约和新约呢，在有些意义上面我们做些分辨。旧约和新约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神的启示，但神的启示呢，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就是所谓的逐渐的，整个旧约是为新约的启示来做预备的。因为整本圣经中心是讲耶稣基督，整本旧约实际上都是来为耶稣来到世上做预备，上帝的爱子来做拯救来做预备的。整个新约都来说明耶稣来到世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谁，为我们做了什么，以致我们下面要如何等待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就是新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那我想可以来读一段圣经啊，那就是说上帝拣选他的百姓，他分阶段的。加拉太书在四章里面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要承受神的给我们的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我们虽然将来要承受这些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成为拥有这基业的人就主人了，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就像是过去中国那个王朝里面，皇帝死了，他的儿子两三岁，他继位了也做皇帝，但是他能摄政吗？他当然不能摄政，他不能施政的。那么这怎么办呢？就会委托一个皇家里面的他的叔父啊，或者什么叫摄政王，替他施政，等到他已经有了充分的行政的这个能力以后，才把皇位，就是摄政王，最后把权力交给他。在这之前，但是一个象征摆在那里，具体事情都由摄政王来做了。作为孩童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根本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神召集他的百姓是分时期的，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到了。在这个马可福音说，日期满了，时候到了，日期满了，神的国来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面有所谓日期满了，时候到了说法，的确是这么回事。当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呢，受管于四所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作为孩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东西呢给我们一些规定，都是暂时的， 所以有些东西呢不可能等到耶稣来了以后再继续进行下去。比如说刚才凯传他提到的，就是说关于十诫，十诫是借助摩西来颁布的，十诫是律法的根本，十诫是道德律。耶稣来到世上他就说了，莫以为认为我来是废去律法的，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它都不能过去的。这个是这个十诫的律法的精义啊，整个这个东西道德律的是不可撼动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要行在律法面前呢？不错，律法没失去它的意义，耶稣来了是要成全律法，就是我们原来是完全有罪的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圣灵的能力，没有人能够真的来负上帝的诫命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了，就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来服从神的诫命，就是能够在律法面前我们能够努力能够行出来，因为律法成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因为不合律法的都是罪嘛。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什么呀，远离罪嘛。怎么远离罪啊？用律法来做对证。所以律法不会审判我们，但是律法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做不到律法，神也知道我们软弱，也知道我们在成长中，也就不会拿律法来审判我们，但是他会继续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律法面前能够站得住脚，让我们越来越活出在神面前特有的那圣洁的生命。所谓就得胜的基督徒就这个意思，要胜过罪。但是像这个利未记把犹太人叫来，除了把他们律法的十诫给他们以后，还给他们一些比如说关于洁净的律和饮食的律，这都是跟献祭有关，犹太人的献祭有关。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祭物呢要把它洁净，要到神面前要守洁心清。怎么守洁心清？所以上帝就把一些有关怎么样来卫生洁净的条例告诉他们，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洁净的，包括要吃的东西，因为要送过去的只能把洁净的那些祭物送上去，神那些不洁净的是不要的。所以猪是绝对不可能作为祭物送上去的，因为猪是分蹄的不反刍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虽然反刍但是不分蹄，像骆驼也不行，举个例子啊。所以只有牛羊，就把这种专门的这种祭物拿出来，既是分蹄又要反刍，而且要没有瑕疵的，就建立一种呢献祭当中不能随随便便献的规则，要按照上帝给你的规则来献。而且呢献祭当中呢要洁净，包括祭司们都要洁净，告诉你怎么洁净，这都跟着上帝是圣洁的毫无瑕疵的观念，要培养以色列人。因为原始的民众清洁的习惯是很糟糕的，但是以色列人大家知道这是很讲究清洁卫生的，这也是在旷野当中上帝的这种训练，在整个营地里上百万的那里有瘟疫啊或者什么都会起来的嘛，这是上帝的一种慈爱怜悯。同时上帝在里面也有根据他们的洁净律食物的这个饮食条例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如何分别为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就是拿食物让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来遵守。还有一个就是民事律嫁娶啊什么，上帝一上来没有把多妻制马上明年的禁止，只是暂时什么容忍了，但是既容忍了还给一些界限，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尤其在乱伦方面是不可行的。慢慢的就是让以色列他们的整个的彼此的家族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定位不合乱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益的。现在各国的文明的律法上面这些都继承了，上帝要借助这个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里面有不少现在看来呢是需要保留的，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它只是为着耶稣的来到做预备的，那些当耶稣来了以后呢，这些事情呢成为影子要过去了。其中包括很明显的就是饮食条例，关于饮食条例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多人有争辩，到底该怎么吃，当时外邦人献过祭的可不可吃，对吧？有些基督徒他说良心比较软弱，怕吃了以后不行，一方面得罪了真神，一方面假神这个影子还没完全去掉，所以他不敢做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们就不要吃，他就觉得凡神所吃的都可以，他认为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为着这些人的缘故也情愿不吃。关于血在旧约当中也有确实很清楚的表示， 血是里面有生命的，让以色列人说不能随便吃血，动物里面血都要排除掉，都要浇在祭坛上面，这个血都有它的功用的。但是这些也是个象征性的预表，等到耶稣一次献完那个祭的时候，只有耶稣的宝血才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宝血，其他的血其实根本那没有这个什么功能的。所以呢，保罗说的凡神所造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所以从血的角度来讲，食物的营养的角度或者它的卫生角度可以吃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吃的，做基督徒也是可以吃的，所以不需要有这个顾忌。当然有些基督徒，因为我也知道他们特别强调血是不可吃的，有些老基督徒啊，从小就有很深的观念，那么他们来了我们尊重他们，不要在他们面前吃血，对不对？这也是对的，他们至少你不吃血没什么问题，不吃血不是犯罪，那么吃血也不是犯罪。但是为了避免有纠纷，我们信心坚固的人担当软弱的人，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原来可以吃的权利，造就人更重要嘛。所以后来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都是要荣耀神的，不是以自己的胃口满足为重要。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些彼此的尊重，没问题。
那牧师，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教导，特别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呢，要自己说话言语要柔和，不要是说常常会去伤及别人。那但是当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说，哦，因为我想到我是基督徒，我们不能随便批评别人，我们就应该闭口不说，就免得去伤害别人。所以有一些不对的事情呢，我们就宁愿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忍下来了。那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提到说要以善胜恶呀，就说好像用善来战胜这个恶，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做一个解释？
凯传，你刚提的问题，这里面我们一些问题要分得清楚。不错，正如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话常常是要用言调和，对不对啊？要柔和，不要无故的伤人。那么别人伤你的时候呢，你也不要马上就要来一个冤冤相报。但是话说过来了，这是一方面的教导，不错，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就是说，当有人对你不好，不要马上就以恶报恶，自己来伸冤。为什么呢？这个前提就是说，尽力与众人和睦。像彼得前书说，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反以善对待他，这就是以善胜恶，防止他恶进一步发作。你善对待他了，他就反而不好意思了。如果你恶对待他，他也更加的就觉得，他不但不会为以前对你的恶，他感到有任何的羞愧。他反而更加就觉得你是一个恶人，我要更加的来用恶对你了，互相就是造成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以善对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那就用炭火堆在他头上，让他脸上发烧，看到不好意思。这种情况我们这日常经验也有这样子的，在一个尽力与人和好的这个条件下。但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也说了，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要趁着和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来跟他提出来，如果他认自己的罪话，你就得了他。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是非不公义的事情，你反正就是忍若吞声，连解释也不解释的，就让人随便去得罪你。问题就是在于这里面要有一个分别，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外人。如果是我们一些教外的人的话，他不懂，我们不给他争辩，就用善胜恶。但是如果弟兄的话，你自己明明也是得到神的恩典的，如果你有意真的是做不好的事情来伤人的话，我有责任跟你讲清楚，这就是公义要出来了。也像圣经里面同样罗马书保罗提醒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意思就是恶还是恶，你不能把恶当作善，对不对？你要规避它，你要厌恶它。所以呢，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柔和，哪怕恶我也说好，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态度还是要明确的。这是指我们彼此相待，这里还有弟兄和就是教外之人的分别。越是教外之人，他不懂福音，更加用宽宏大度的方法来，不要去跟他计较，这是对的。因为我是主的人，我用这样的特别的忍耐 忍耐他的顶撞，忍耐他的伤害。但是话说过来了，有个人他来伤害邻舍家的孩子，你在旁边看见了，你说我作为基督徒我要柔和，我还是笑嘻嘻的，哎，好好好，没事没事，可不可以啊？这就不对了。你真的有爱心吗？爱心要挺身而出保护那孩子，你一定要斥责那恶人，那是恶人停止对你的孩子做那不好的事情。举个例子啊，这是起码的公义。你不能说这样子，我们既然要注意言语柔和啊，我们说我们不要说话伤到别人，因此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也应该闭口不言。我们不但不应该闭口不言，我们要比世人更加勇敢地维护公义，明白这事。这就为什么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网上常有报道，是吧，某一些人色狼在公车上面公然侵犯一个妇女，全车人看到了都吓死了不敢说话，当有人说话了大家还说你多管闲事。我说这个车上没有真的基督徒，有真的基督徒他应该挺身而出保护那个受害的女子，受害的女子拼命喊救命，没有人去理睬她，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行的吗？常常有的时候说哦，凡是有一个外国人挺身而出了，我想那个外国人可能在中国旅行的外国基督徒，很有可能他挺身而出了，干嘛欺负这个女士，他敢出来说，被欺负的他已经喊了，这怎么可以呢？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还有那些啊，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有的时候说，如果知道我讲了可以不付代价的，我讲了他也没关系，我就尽量讲，但讲了他以后会出事情的话我就尽量不讲，到时候你可能没好果子吃。这个人也是有一种叫欺软怕硬啊，反而是更加欺善怕恶的这种态度，反而恶人不敢有人去惹他了，这就 出问题了。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就像保罗讲的，当勇敢刚强。教会是世上的真理的注射和根基啊，并不讲教会就是一个爱的象征，教会还是真理的注射根基啊，他要斥责世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当然可以谴责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多的政客提出的什么同性婚姻问题，我们做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始终是强烈的发出这呼声，哪怕你成了法律你也不能阻止我的良心我来讲话，因为至少我们敢讲，因为加拿大还有一条言论是无罪的，我们从言论上表达，我们知道这条还不容易，也是基督徒先贤们经过几代的努力付了很多鲜血的代价才得来的这条，从我们信仰的良心讲的话应该受到尊重，哪怕你政府不同意你也得尊重。现在有些基督徒不知道，一成了法律了他就哎呀，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能犯法吗？既然现在讲同性婚姻可以了，我们就不能批评同性婚姻了。我说你错了，基督徒应该听神的不是听人的，如果说基督徒是听人的话你就没信神了，人把你带到哪里就怎么样吧。当初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公会的人把彼得和约翰带过去告诉他不可奉耶稣的名去传道，他们就说听神的不听人是应当的，因为无论哪个角度都是他们头上的权柄，政治上的权柄、法律上的权柄和宗教上的权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借助圣经讲了你就该讲你的话，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也不要怕他的逼迫。教会就是凭着信仰凭着圣经，而耶稣基督是教会围的头。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这个凯撒在这些罗马官员面前该说什么就该什么，毫无畏惧。保罗甚至他在教会里说，我且是讨人的喜欢吗？我如讨人喜欢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他只是讨神的喜欢。我们现在在这件事情上面要看全本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只是看圣经在某一处在对待某些事情的教导上是怎么样，我们就以为都是讲话，我们都是以柔和爱为逃避我们的责任和公义。
心伤痛，嘴巴仍唠叨。
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Thank you. 稣